那今天的美国呢，特别把这个自由啊视为是道德的放纵啊。如果我能够做很多就像是恶事不道德的事，那就是自由了。而且呢，他更用这个错误的用这个宪法的保障来解释来提倡这个道德的自由啊。那我们看到堕胎被他们看成是什么呢？一个 freedom of choice， 是选择性的自由。虽然他们都知道是杀害生命的，但是这个是他们的选择自由。商店里面、书家里面、电影电视都有一些非常我们知道色情的这些的内容，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淫秽的东西是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然后我们知道今天所有怪的东西都有人去崇拜，甚至有人去拜一些邪恶的撒旦教什么什么的都可以，他们认为这个是 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上面的自由。特别今天呢更糟糕是他们打着这个宗教的这个自由来怎么来攻击基督教，还不是其他宗教他们对那个回教啦对那些的犹太教，像回教徒要在街上里面跪在那边堵塞交通来去敬拜阿拉，竟然警察还要守卫看着他们。你看看基督徒这样做行不行？为什么他们零零单单要对付基督教呢？是因为如果他们对付犹太教啦回教啦佛教，就生怕被人家套上一个什么呢？discrimination， 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害怕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挑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已经发展到超国籍了，全世界哪里都有基督教的，而且呢也是占多数的连他们美国特别是白人都是信奉这个教，所以他们觉得就好像是要保障这个少数的群，所以呢他们就抵挡基督教。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来这个挑战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讲道德。我不是说其他的宗教不讲道德，可是呢其他的宗教呢把这个道德当成是你一种你信奉的一个生活方式，为了你要得救还是什么的是他们的原因。可是基督教呢，你一旦信基督教你就不可能跟你的生活脱节，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讲是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要摒弃他，因为他要除掉心里面那种的罪疚感。那其实呢在1977年最高法院已经判定了无神论 Atheism 也是一种被成立的信仰 Religion。 那从此以后那些无神论的人呢就以自己这个合法的立场来挑战基督教，理由就是说无神论既然也是一个宗教，所以请你接纳尊重我，要平等的对待。所以你在那个 mall 里面把个马槽那是你的宗教，可是呢我的这个无神论也是个宗教，我不相信这一套，所以你要尊重我你就不能够摆。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打消这个基督教，因为不想心里面受到威胁，所以呢最好就是排除了上帝，排除了基督，那就有点像那个鸵鸟了就觉得自己呢好像看不见上帝，那就等于上帝不存在吗？只因为你不相信那个真的存在的神就不存在吗？这个是自欺欺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是吗？所以你不相信你自己有病你就真的健康了吗？发神经是吗更可笑的是不受宗教的规条，他去放纵自己为所欲为，就真的等于你得到自由吗？这种不理好与坏，这种不顾道德，这一种是撒旦来的一种的计谋，因为这种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他好像表面上给你有自由，其实不是的，因为他最终带来一种更大的约束，更大的一个痛苦，更大的捆绑。他要脱离这个良善的约束，有时候约束是为了好的缘故，他脱离个良善的约束而被自己进入一种更坏的捆绑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4节耶稣很清楚的怎么说，因为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除非你说我没有犯罪那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犯罪的，那你要知道你就是罪人奴仆。圣经里面出名呢就是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晓得了哈。这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呢啊，就是要想得到生活的自由，他要求父亲还在生的时候就把那个财产分给他。他拿了这个钱呢就跑到远方去，他说他挥霍度日，结果呢钱用完了，最后沦落到要跟猪啊吃，想吃猪要吃的东西。他要的自由结果给他到最后是一个更痛苦的不自由。我们想到这是最佳的例证，这个就是世界人所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情愿放弃自己贵重这个儿子的身份，情愿因为得到一种不受的约束，最后就成为了奴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有一个人呢在家里面打开窗帘，看到外面刮风下大雨啊，然后满街湿哒哒的啊，东西七倒八倒的，他就心里啊自己跟自己说，这种天气只有傻瓜才在外面走路的啊。然后呢他边看的时候呢就边想抽根烟了，他就摸摸自己的袋子，没有，然后就翻家里面的抽屉，又没有啊。然后那个烟瘾还忍不住了，所以最后呢他就穿着衣服套着帽子就走在街上里面去，明明知道是啥的事情都要去做，这个叫做什么罪的捆绑。你明明知道你讲这句话会伤害到对方，可是呢你还是要讲出来，这个是罪的捆绑。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做的，会伤到别人的，那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还在去做的话，这个叫做罪的捆绑。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当耶稣跟那些犹太人对话的时候，他们还反抗了，他们不承认，他们辩护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因为他觉得说是神的选民，好像是高人一等，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优先的身份。那其实啊犹太人自古以来啊都是做罪的奴仆，历史上就告诉我们，其实以色列是曾经被七个的帝国去统治过的。我们知道了这个埃及啦、亚述啦、巴比伦啦、马代波斯啦、希腊啦、罗马等等，历来呀、都是被人家去攻打的。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做个什么人的奴仆。同样，今天有很多人，他明明摆脱不了自己的软弱，可是呢，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的。他觉得他的问题都是因为别人，虽然我是不好了，可是就是都是他自己的。他有的问题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要对付的。各位朋友，请问你今天是拥有哪一种的自由？请问你有没有得着那种是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那种的自由？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解释一下，那耶稣跟犹太人所讲的那种自由又是哪一种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呢，在32节耶稣解释的非常清楚，耶稣说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那这句话呢可以有两个意思的，头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懂得真理，这个人就可以从这个无知当中里面被释放出来，这个叫做 freedom from ignorance。 我们都晓得啊，无知就是对生命一种的限制，对吗？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求教育？我们老是最崇拜教育的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好学问，你的教育啊，受的教育不多啊，你最后只能干一些超活，你最后只是做一些很基层的工作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啊，我们中国人啊拼命啊搬来搬去啊，都得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最好的教育，就是生怕他们的念书念不好，将来呢生命里面呢有困难，他们的生命生活就有一种的限制，对吗？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无知， 所以我们尽量是最好的教育。可是啊，各位朋友，你有没有想到，除了学问的教育，就是这个 education 的这方面 school， 你还有没有想到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呢？那种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什么呢？道德教育 moral education。 一个人如果在道德上面是无知啊，也是一种很大的限制的，他不能够突破他的生命，他纵然学尽世界所有的这个知识，知识很高，可是整天干坏事，不干坏事也干傻事，不傻傻事也常常做非常愚蠢错误的决定。你最担心就是小孩这样，对吗？书读的很多，不会做人，简单的钱都不知道怎么用，连这个什么叫做重要不重要都不能够分辨。 Moral education， 弟兄姐妹，所以呢，累人累己，有时候呢，书读的多，可是生活一塌糊涂，到了几十岁，你还是对他很操心。更有很多人呢，在属灵方面是一概无知的，这个叫做 spiritual ignorance， 完全不知道永生永死，完全不明白自己有罪，需要上帝的救恩，不清楚将来世界会有一个终局的，也不明白将来有审判，只认为有今生，完全没有考虑到永生，更忽视神的存在，这种叫做 spiritual ignorance。所以这些人在世上里面也是过着一种不痛不快，忧虑重担愁苦。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种也是对生命一种压制，你不觉得吗？ It's another kind of bondage。 但是这句话耶稣讲说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另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真理的约束其实反而使人得自由。这是一种非常难明白的，换句话说，原来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很矛盾的嘛。这怎么明不自由又怎么是自由呢？自由怎么是不自由呢？因为这一种的自由是受一种的限制，那一种的限制叫做真理。在世人的理念里面，所谓自由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的约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呢，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有一种的界限，那种保护你的界限叫做真理的约束。这一种的自由是有另外一方反方面的，它限制人不去做那些不合真理的事，他限制你不干坏事，他限制你不干不道德的事情，他限制你不走那些不喜欢不讨神喜悦的事，这种是另外一种的限制。我们想到就这种真理就好像火车跑到这个真理的轨道上，他如果要往前走，他只有那个轮就是一定要卡在这个真理上面，不然的话呢，他如果超出那个轨，他就我们知道 derail， 他就不能往前走了，是这一种的。所以只要这个火车一直是开在这个真理的轨道上，他就是非常自由的任意驱驰，对吗？可以加速可以停的。可是他不在这个轨道上面，他在别的地方上，你就知道什么，他就脱轨，一脱轨呢就卡在那里，不能往前，就不得自由。又好像是我们看到鱼是在水里面活的，你只要给它那个它适当的环境，它就有绝对的自由，它有这个绝对自由的活动的空间，来去自如，毫无约束。可是假如把同样的鱼你把它放在沙滩里面，它就失去一切这个生存的能力，一种活动的能力。同样的，如果把人放在真理的底下，人愿意顺服神的这个诫命的话，人是其实充满很多自由的，人是可以发挥出他很多本性的这种的潜能的。可是当人违背真理，人失去这个自由，人反而是受到各种罪性这种约束。 所以有人说的好，有人说自由呢，并不是有权利去做错事，自由乃是有能力不去做错事，或是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去做对的事，听得懂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不吸烟的人拥有这个可以吸烟和不吸烟的自由，但是吸烟的人他只有吸烟的自由，他失去了不吸烟的自由。那当然今天世界里面哪里都禁烟，所以其实今天连吸烟的自由都也受限制。世界对自由的定义无拘无束，但是结局呢就成为罪的奴仆。你有同性恋吗？你有堕胎吗？你有另外一种的捆绑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是说，如果在真理的范围底下，你就可以表达出生命里面你最大的这个潜能。我觉得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才是一个有节制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家长的就不太懂得怎么用真理来约束我们孩子的自由。我们给他们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啊，安排很多很多的 schedule， 可是就很缺乏在真理底下来限制他们的自由。我们总觉得说，啊，有些东西，那我从小这样强迫他啊，强迫他要去教会，强迫他们，到最后的话，他有很大的反弹的。其实刚好相反，现在所流行的教育就是替你的子女什么呢？设立 boundary。现在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 control 你的孩子，是因为你没有给他 set 你的 boundary。 其实这个很合乎圣经的，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理使你的自由。你要摆脱这个的 boundary， 你都不自由。所以啊，真正的自由就使我们成为该成为的人，发挥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潜能的真善美。 We can be the kind of person we are supposed to be， 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的。我在学校里面教授时候常常知道我头一天学生一到我的课堂里面，我先什么呢，就把我 classroom 的那个 rule 啊，他们叫做 green sheet， 因为呢我们老师不晓得谁开始的，都选择用绿色的纸来印的，所以他们一收到这个 green sheet 就知道说 class rule， 那个上面就告诉他们，你在我班上面要拿 A 要怎么怎么怎么，拿 B 怎么怎么，拿 C 怎么，上课要怎么怎么，回家要怎么怎么，这所有规条都写下来。那其实哪一个学生看到之后拍掌的，有没有？没有的，这个岂有此理啊！然后上七节课，每一节除了 PE 以外都给你一张 green sheet， 他觉得说非常受约束，那家里面父母给他更多了更厚了，对吗？所以他们就没有约束。可是你知道吗，假如我选择的是跟一些学生说，哦，我们这个班上面没有 rule 的哈，你喜欢来就来，你不喜欢来也不喜欢来，这是很自由的，你要出现也出现，你要教功课的都很自由的。然后我告诉你，我也很自由的，我喜欢，我看是你顺眼我就给你 A， 我不看你顺眼就给你 D， OK， 那也很自由的，我们互相来实行这个自由好不好？你说会不会有人鼓掌？也没有人鼓掌的。他看到他这个 green sheet 呢，他其实对老中来讲就心安理得了，我只要知道什么什么我就拿了这个就是 A plus 了。 contract 定的，父母也是一样，他整治哪一天你高兴哪一天不高兴呢？今天你这样说可以，明天你说不可以，这一次又行下次又不行，所以他不知道真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给他一个自由，他是给他一个什么威胁。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啊，其实上帝给我们真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生命，他要发挥出我们生命，因为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安全感。所以耶稣说啊，真理不是一种约束，真理是一种安全的释放，它使你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因为真理帮助我们脱离恐惧、愤怒、 追究，真理把事实的真相显露出来。所以啊，有人解释说啊，自由只是 half of the story， 一半的故事， half true， 它是一半的真理。甚至有人建议，我们知道除了在那个美国东岸的这个 Willis Island 里面哈，我们有啊、死了哈，帮我一下哈，呵呵，这个东西一久了以后它就不操作了，嗯，因为我想可能它有一个东西你们没有 deactivate anyway 哈，嗯，这个在美国东岸里面有一个自由神像，我们都知道了。那其实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美国要积极的去什么，积极的去来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啊、另外一个一说的像。那个像是什么，那个雕塑叫做责任雕像。啊、这个责任雕像哈、啊、它是在大概希望是建立有300英尺、啊、他们是建立希望说在西岸。OK， 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然后这个雕像呢，其实是从一个叫做 Gary Lee Price 这个设计师里面的一个构想，因为在他的心目里面，他觉得说哈，自由是消极的，但是呢，他有他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事实上，如果我们观赏这个自由的话，它单纯很随意，它其实带来是一种很大的遗憾的。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做这一个像来。去提醒人，当你要争取自由的同时，你要明白你有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常常告诉我们小孩，你有这个自由，你就得遵守这个责任。所以我给你定这个 boundary， 假如你真的是晚过这一个，你下去这个自由我就要拿去了。这个才是一个和对的一个教育。那所以啊，为什么这个说像是两只手啊？因为自由跟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据说啊，西岸里面呢、啊，他们想到本来想希望站到 Long Beach 啦、San Diego 啦、旧金山啦、西雅图，可是通通都没有人敢要。这个显示出美国有多糟糕啊！其实这个基金都成立了，就是没有地方要接纳，要这样的一个想，奇怪呗？这个不是反映出？我们心里有亏吗？还在那边狡辩、强辩 ，I'm okay。I think it's pretty sad。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基督教对你来讲是怎么一种感觉啊？你今天是基督徒了，你认为是一种约束还是一种释放呢？你今天信了主，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挺吃亏的，礼拜天不能够睡懒觉，平常上班那么晚那么累，礼拜天还要到教会替上帝做苦工。有时候呢，你觉得说人家骂你，哎呀，这基督徒不可以还口。有时候呢，你又觉得说，哎呀，样样都要按正规来做，又 copyright 又不能够做这个，又不可以撒谎，哎呀，真的是做基督徒其实是挺痛苦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觉得说你信了主之后是一种释放呢，还是你觉得是一种捆绑呢？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人呢、啊，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胜过罪的那种的释放。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不爽，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个灵命还是很差。因为真正摆脱了不去干坏事，给你来的那种满足和喜乐是大的，那种的释放是广的。所以今天唱的诗歌说，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我永远荣耀释放，你相信吗？你有同感吗？那最后让我们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如果要这样的一个释放跟自由，这是付代价的。有人说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呢不是免费的。 好莱坞有名的导演啊 Mel Gibson， 他在拍这个耶稣受难曲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之前，他其实已经制导制演过另外一部很出名的电影，那个电影呢叫做 Braveheart、啊、有翻译成英雄本色，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啊、这个电影里面还拿了5项这个 Oscar 金像奖。影片的结局说到这个真人真事，和这个 Mel Gibson 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 Sir William Wallace， 他是苏格兰一个爱国的战士。我们知道、英伦三岛他要统治苏格兰的时候，当中里面经过很多的革命的。这一个苏格兰的这个、勇士，他率领他底下的人呢、身经百战的要去迎娶独立和自由，那可是呢是失败的。在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呢，这一位英雄就被他的下属出卖了，所以啊，最后被绑在一个刑场上，准备要去处死。在处决他的时候呢，敌方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说只要他承认所做的可以错的，不是免死啊，就让你一刀死得痛快一点。如果他不承认的话，那就慢慢折磨他而死。可是这个英雄烈士最后他甘愿受慢慢的折磨，到了他断气的时候，他用他剩余的力量说出了一句自由。自古以来，为了要赢得自由，人打过很多的战，流过很多的血，牺牲了很多的性命，没有一个穷得自由的人不付上代价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在美国，年轻人也好，美国的社会也有，就是他们想要自由，但是不肯付代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历史都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是谁要去摆脱这样的一个定律呢？你们知道当初美国去签署这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时候，一共所签名的人的名单上有56个签名，表示有56个烈士，这些就是委身于这个独立宣言的一群人。可是很少人知道他们最后为了这个签名，他的家庭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艰苦。56个人的里面有5位是被英军抓去折磨而死的，12个人他家是被抢被烧掉的，有2位的烈士的儿子都在打这个独立征战的当中里面死的，有一些还是被抓去的，有9位自己也重伤身亡，更有的是自己的产业没没收啦，有些穷困而死了，有些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失踪了。这些人是付上了代价，我们今天200多年才享受这个独立的自由。所以啊，美国的国歌里面有这样的那么一句话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自由之地是勇士之家。 Somebody pay a price for us。 为了这个独立自由，美国有人牺牲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世人因为得自由，我们希望能够胜过罪，能够从罪恶捆绑死亡的痛苦当中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上帝也派了耶稣基督牺牲了他自己。耶稣基督为全人类钉十字架受苦受死， And somebody pay a price for you and me。 我们也知道有权利也就有义务，自由是要付代价的，耶稣替我们的罪得了自由。可是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我们也明白自由的另外一面带来什么责任。那我们想想，我们要对主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罗马书6章保罗就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从前虽然是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因为顺服了神，你们既然从罪里面得释放，你就今天要做 义的奴仆。我们的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过来，他的真理释放了我们，但是呢，他也给我们有个要求，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做我的奴仆。有一部非常古老的电影，我相信我们当中里面没有什么人看过，这个电影呢是叫做 The Hanging Tree。 这个电影呢是1959年的 Way Before We Born， 那个演员是 Gary Cooper。 这个电影里面是讲到说有一个医生，他很慷慨的，他来帮助了一个年轻的小偷。这个小偷呢就在当时这个掏金挖金的里面把人家的那个金偷出来了，所以呢人家就追踪要追杀他，然后就开枪，他伤了就躲在这个医生的屋子里面。后来给这个医生发现，那因为他是医生呢，看到他受了重伤，就从他身上里面把那一颗的子弹就拿出来。让这个年轻小偷康复了以后清醒了，他就问这个医生，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医生发现他是什么人了，就说你要怎么处理我呢？你是要拿我去送官呢，还是你要放我走？这个医生看了他一下，就呢拿出从这个年轻人身上里面就手术里面开出来的一颗子弹，然后对着他说，你看到吗？如果不是我拿你这颗子弹，你已经没命了。所以啊，因着这颗子弹，你以后要做我的仆人，我要你留多久你就得留多久，因为你永永远远属于我的。因为如果这颗子弹仍然留在你里面，你一辈子都要躺在这个床上面。我们那位最大的医生主耶稣，他已经从我们身上动了这个手术。耶稣的爱也把我们那颗犯罪的子弹拿出来，那我们岂不应该永远的为耶稣来做一个爱的奴仆吗？想到当初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是被绑着上去的，以撒被绑着把自己摆在这个祭坛上面，其实有时一种的宣告，就是说我是甘愿被捆的。今姐妹，你明白今天在耶稣里的自由就是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由。当主释放我们，让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选择，我们现在这个自由要走回去做我们以前的，还是我们这个自由要交出来给耶稣？当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这个自由的主权再交给主的时候，告诉你，这个就是不自由的自由，这个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献的诗歌说，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下眼今得看见。希望我们在主面前愿意接纳这个不自由的自由，也愿意我们这些领受过这个自由的人要明白这个自由的背后我们要负上的责任。我们低头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饼杯，感谢主，因为你在约翰福音35节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能够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主啊，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做你的奴仆，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儿女。求主让我们愿意的担起这个身份，继承你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在神面前全心要做他的儿女。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